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次开始了这个四灵觉说的这个导论，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入到初级的四灵觉说。那么在教父觉说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所以有两种教父，有希腊的教父跟拉丁的教父。而希腊教父跟拉丁教父他们所注重的问题不是完全一样，因为希腊教父是比较接近柏拉图的这个思想，就是说他们比较注重宇宙的问题，在讨论人如何在宇宙的这个生活里面达到跟神交往的一个地步。可是拉丁教父因为他承受的是罗马的文明，所以他比较关心人生的问题，他是提出个人的内心如何跟上帝交往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一个是属于脑筋的观察天象仰观天象，复查地理，然后呢就推论出上帝的伟大还是上帝的特性。另外一个呢是走回自己的内心，那么把心里面跟上帝交往的问题提出来讨论。那么然后这一个希腊的教父发展出来的跟拉丁教父发展出来的就形成了所谓的天主教最古老的时代，那么它分成希腊的东方正教跟这个罗马的这个天主教。那么这个在历史上有相当大的这个影响。可是在学术上，因为以后在希腊发展的，就是说以希腊文发展的这个东方的正教，他们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及罗马帝国的这一个系统，不及拉丁教会的这个系统，所以希腊教会就比较好像说退润，他对世界的事物比较关心的比较少。而拉丁的教父，他不管是我们上次提到的这地中海北岸的这三个民族，德国、法国、英国这三个民族，他们以后推动了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殖民政策，所以到世界各地住，那么传教士也跟着他们一起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传道，所以变成以后的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那么在世界的舞台上就扮演了比较多重的角色。那么在西方，这个蛮族入侵使到东罗马、西罗马分裂，以后使到西罗马的灭亡，这个东罗马那么开始兴盛，所以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宗教的模式之后，我们中间这里不去提到这一些属于教会政治的问题。可是我们说，从八世纪、九世纪、十世纪，几乎这三个世纪里面没有什么大的思想家出来，那么那个时候的哲学可以说相当的空白。那么所谓的相当的空白，就是他们没有很多的，比方说真正的能够提出宇宙的问题跟人生的大的问题，还是说提出特殊的一些答案。那么大部分的哲学家都在逻辑的系统里面就打转。那么也是因此有一个思想家叫 Petrus Damiani， Damiani 这一个思想家提出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本来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可以后整个西方一直到今天都有这种误解，就是把哲学当作神学的佣人，当神学的下女，是按希腊theology。为什么？因为哲学已经不是讨论宇宙人生的问题，而只是讨论人的思想，就是逻辑的这个问题，可以说完全是把哲学神识化，就是辩证这一个问题当作是一个哲学的内涵。那么这一个时代过去，我们说这一个时代过去，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有上次提到的最后提到的有十四运东征，对不对？那些知识分子又开始集合，这是好的部分。那么在当时来讲，初期的四灵哲学，那么最早期的思想家，那么有一个斯科德，这个 Scotus， 那么这个 Scotus 他是最先把这个 Dionysus 就是那一本我们说假名所写的一部著作，也就是说专门处理人生问题，处理宗教信徒的神秘思想问题，那部著作翻成中文，翻成这个拉丁文。他翻成拉丁文以后就进入到这个斯林哲学的思想当中。那么那一部著作，它里面的包含的东西因为是相当多，它把整个的宇宙啊、思想的划分等等都融到一起，意思就是它把罗马人的人生观、希腊的哲学思想跟希伯来的宗教信仰都融到一起，而且在当时来讲，由已经从14世纪东征，从东西南北各个地方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个查理曼大帝的仰视这种风气之下，那么都能够一起来讨论这些大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 Scudder 呢，就是利用一个概念，利用一个概念来就涵盖所有的问题。那么这个概念叫 Natura， 就是 Nature， 用自然。自然这个概念，他觉得自然是应该是这样分一种呢，就是它是创造的自然，那么一种是塑造的，所以他用创造跟塑造来去了解上帝跟这个世界的不同。不过虽然是上帝跟世界不同，他们都属于整个的自然，那自然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本性，这上帝的本性跟世界的本性，虽然它本性不同，不过它都是属于本性的一种。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他就把世界分成好几个层次，比方说它是创造而非修造的，还是它又是创造又是修造的，那么它只是修造而不是创造的等等。那么把这些东西分成我们世界里面所谓的物质的层次、生命的层次、意识的层次跟这个精神的层次，从这一些整体的宇宙来去看，可以说斯哥德是把柏拉图的阿元的世界跟这个希伯来民族的阿元的世界把它连到一起。而事实上连到一起，这是教父时代那一些教父们也已经开始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柏拉图的这个阿元的世界的上面的观念世界，那么下面的感官世界跟人的阿元是上面的灵魂跟下面的肉体，那么人是刚刚好，它涵盖了这个柏拉图的理念的世界是他的灵魂，然后这个感官的世界就是他的肉体，所以人是顶天立地的。那么人是顶天立地，他同时也是个小宇宙，因为在他里面就把宇宙的这两个主要的元素，是属于观念的灵魂，那么属于感官的这个肉体都含有。那么在西方的这个我们说在东方的希伯来民族，他在旧约圣经里面写的也一样，世界分成两个，一个是上帝的世界，一个是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么然后呢，中间也出现了人，人也一样，他的灵魂是上帝的肖像，他的肉体是这个世界，所以人也是顶天立地，所以人也是一个小宇宙。所以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这个方式，这个四灵觉晓初期的工作跟这个教父时代的一些思想，因为教父时代的思想真正的核心是在信仰跟知识这两个问题如何融通，而现在呢，就是他们把这个整个宇宙的问题如何能够跟柏拉图，就是柏拉图的思想，就希腊的思想跟希伯来的思想如何能够融通，而这个融通的方式表面上看是非常简单，因为都是阿元论，世界分成阿元，人分成阿元，可是人是在宇宙的中心，不管是希腊柏拉图如此，希伯来的旧约圣经也如此。那当然在这个开始基督宗教开始的时候，他还加上另外的一个阿元，因为上帝创造世界，然后上帝创造人类，人类是在天跟地中间，他顶天立地，可是 后面人为人的原罪，用原罪来去解释人家的苦难，那么这可以说是从哲学慢慢的进到宗教的层次，提到人的苦难的问题，提到人受苦受难的这一个事实，那么人的心灵对这个苦难，那么对他的感受，然后上帝也有了解到这个苦难，所以他降反，所以他的救赎，所以变成耶稣基督，他又是另外一个二元的综合，因为耶稣基督的灵魂是上帝，他的肉体是人，所以他有资格来去代替上帝对人去讲话，他也有资格替替人去受苦受难，所以这是神学跟哲学中间的这个大的问题。而斯哥德在整个的这些思想上都想办法用他的余秀的整个的架构来去了解整个人的一些问题，来去了解自然的世界啊，来去了解自然这个概念如何跟创造这个概念能够连得起来，而这个创造的概念跟自然的概念连起来之后，就可以解释整个它在分类分这个自然的这个等级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一些的余秀论的一个理解，到后面人生哲学的一些理解，可以说有一个连贯性。那么这个连贯性就是，当人他理解到自己的存在，他最基本的结构是灵魂跟肉体的时候，而且他要知道灵魂是比较宝贵，是上帝的肖像，肉体是尘世间的东西，然后呢也了解到灵魂不死不灭，而肉体有朽有坏，所以在价值的批判上，在人生的价值的了解上，就能够使到人说，你不要去追求暂时性的一些所谓的名利权位啊，用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来讲，你应该用今生今世的一些财富去换取来生来世的天堂上的一些财富，所以这样的话变成这个教会里面信徒们灵修的一个指南，就他所要求的，他人所诉求的东西应该往着永恒那一方面去看，而不是用短视的暂时的一些人间式的功名利禄还是名利权位着手，而人的真正的幸福不是在这个世界，是在彼岸，不是在今生，而是在来世。所以这样的一个了解，当然这个人的这个阿娘的划分，灵魂跟肉体的划分，他在如何使到灵肉能够合一的这个课题上就讨论的比较少，而是把价值指向属于灵性的生命呢，这一点是比较多。那么在这一种的了解之下，当然尤其到了后面，到了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啊，就觉得这样的一个人生观太过消极，太过消极，而且是消极到使到整个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会比较落后，因为整个自然科学是人跟物之间的关系，而人跟物之间的关系顶多是属于人的肉体的知识的部分，它跟灵性的生命关系不深，所以这样的话才会引起像启蒙运动之后说宗教跟科学 是相反，对不对，就是科学跟宗教不两立，你要科学就要把宗教丢掉。而这样的一个误解，就是四灵哲学在开始的时候在处理人生阿缘的这一个方式上可能有一些这个走偏了这个正道。而事实上叫柏拉图的这个了解也好，叫希伯来的了解也好，虽然这个世界比较不真实，理念在比较真实，这个世界有死有坏，那么彼岸是永恒不常住的不坏的，虽然是这样，不过他们还是注重善事，因为他柏拉图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他的理想国， 而施保罗的名字就是旧约圣经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上帝的国，而尤其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在这个世界上要建立上帝的国，所以并不是说把上帝的国建立在彼岸，还是建立在人的来生来世，而是建立在今生今世出于此世的一个基督宗教的王国。所以这样的话，天国降临人间的一个思想是极其的思想，所以当时的哲学可能在这极其的这一面没有完全注意到啊，而比较啊，认为肉体没有灵魂宝贵，认为感官世界没有观念界好，所以到后面的结论说要出家要出世，要放弃这个世界。事实上不是，事实上是地中海神的文明，不管是柏拉图的，就是地中海北岸的希腊，还是地中海东岸的希伯来，事实上都是极其的人生，事实上都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在此生此世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让人在此生此世里面也能够安顿，而不只是说只是在来生来世，在人死了以后才有幸福，才有快乐，而今生今世就不容许有这一些东西。事实上基督宗教它融合了施保罗的信仰，融合了希腊的这个思想，以后再加上罗马的这个文明，他们是入世的一个宗教。那么这个以后在我们在讲到大学讲到修费的时候，中间要理解的一点，修费本身的那个理念，虽然是出家出世啊，不过他的整个团体的生活，那么还是做入世的工作。他是出家，他自己本身出家出世，不是做的还是入世的工作。所以在以后这个，所以天主教，比方说他从13世纪创立的那么多一些修会，到现在为止，在全世界的这个社会运动还是社会工作上，他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各地的医院、养老院、幼儿园、学校的，差不多都是传教士他们在办，尤其是在落后的地区，他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政府在这方面无能为力的时候，都是由罗马天主教所属的所有的这些修会，那么他们离乡背景，他们有知识，他们有爱心，到落后的地区去给当地的人身体康健办医院，那么然后养老幼幼，有养老院，有幼儿园，然后告诉他们念书办学校。所以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在所以研究西洋中式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进去，然后你才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比较客观的一个了解，而不能够只是看到一面，说是西洋的19世纪的这个奴隶殖民的制度等等，那么看他们的钱船舰炮里，看他们是欺负别的民族，不只是这一点，另外一面也得看到，就了解到他们出家出世，可是做入世的工作，做有益众生的工作。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